给我们看见大卫怎么样在约柜面前赞美的时候，很清楚他是用诗篇105篇第96篇还有呢106篇的话加在一起，就完成了那个赞美。所以我想这是很重要的，就给我们暗示说105篇是大卫写的，106篇也是大卫写的，96篇虽然上面没有说是大卫的诗，但是也是大卫写的。所以这样的话你就知道说大卫的诗篇应该不只是73篇。所以如果全部是150篇，那么我们相信说大卫的诗篇应该超过75篇，可以说超过一半。那么如果诗篇一半是大卫写的，那我们就要问说，那今天大卫他怎么样他把他的宝藏放在这75篇里面，或者放在这个150篇里一半的里面。所以首先大家不要忘记，就是圣灵怎么把这些大卫的诗分散在5卷。那有的人读圣经告诉我们说，这个诗篇第一卷大概应该相当于摩西5经里面的第一卷，就是创世纪。然后第二卷的诗篇呢，应该相当于诗篇，应该相当于摩西5经的出埃及记。然后第三卷呢，相当于利未记。然后第四卷呢，相当于民数记。那么第5卷呢，是相当于申命记。那么这一次我们不是这样来看诗篇，我们过去曾经花过这个时间，我们的的确确从摩西5经来看诗篇5卷，也从诗篇5卷来看摩西5经。我记得我们从前是留下了一个录音的记录，我不知道今天在柜台上背后，我不知道是不是还今天可以找得到。如果大家能找得到的话，那么那个是不是我们这一次的做法。我们这一次呢，不是从旧约的摩西5经来看整本的诗篇，因为这个的确太困难一点。因为第一个，你需要摩西5经很熟悉；那第二呢，你需要150篇的诗篇很熟悉。所以这一次呢，我想我们比较容易一点，因为既然呢，诗篇有一大半或者一大半是大卫写的，那我们就要从这些诗篇里面，我们要找出大卫的心路历程，我们要看他整个属灵成长的过程里面，哪些诗篇帮助了他，然后这些诗篇不只帮助了大卫，这些诗篇也能够帮助我们。我想在所有圣经的书卷里面，诗篇最能感动我们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写诗的人，神在他身上有一些的工作，让他经过一些的经历，所以从他深处里面他就涌流出一些的感觉，那些感觉是用很经典的语句把它记录下来，用诗的题材把它写下来的。所以大卫如果是诗人，大卫如果是合乎神心意的人，现在我们要问说，大卫的经历，他的一生是怎么经过的？会不会在这一半以上的大卫的诗里面，我们能够找到他一生的影？那有的时候我们很难断定，但是有的时候圣经就在他的标题里面已经注明了，这个大卫躲在洞里面的时候写了这篇诗篇，所以这个背景我们大概是很清楚。但有的时候没有，但是不要紧，我们知道如果你仔细去读里面的内容就很清楚，很清楚。你记不记得大卫早年的诗，他非常自意，他觉得他非常讨神的喜悦，你很少在他的诗篇里面看到罪孽这个字眼没有的。但到了晚年，他跌倒了以后，他看见说他自己的肉体，他根本在出母胎的时候他就在罪孽里面生的，所以慢慢他对罪的感觉越来越重了。那么特别到他50岁以后，等到他真的犯罪了，真的失败了，那么弟兄姊妹，那个时候他就开始认识救恩，知道救恩的重要。他知道说，他今天如果他属灵光景对的话，他能享受救恩的快乐。但是呢，等到他一犯罪一离开神， 他有一件失去，他就在诗篇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的，他没有失去救恩，那他失去救恩的快乐。就好像我们今天一样，如果我们与神有亲密的交通，那弟兄姊妹，我们在地好像在天一样，那个交通那个感觉就像许多诗篇里面的感觉一样。但是很可惜，有的时候我们偶然为做过犯所生，我们失败了，我们软弱了，我们才知道说原来我们是个罪人。我们本来属灵光景的好的时候有一个错觉，我们觉得神的笑脸常常与我们同在，我们觉得当你读主话的时候好像在地好像在天一样，你虽然在病榻上，但是你觉得是神为你铺床，你觉得天离开你很近很近。所以不知不觉你有一个错觉，不知不觉你觉得你是圣洁到一个地步，你是清洁到一个地步，现在呢耶和华能和敬畏他的人亲密。那这些话都是对的话，但是不要忘记弟兄姊妹，你要记得这个大卫早期跟晚期写的诗就是不一样。到了晚期的时候，他看见自己的失败，看见他自己的软弱，但是在早期的时候，虽然他逃避大卫，虽然逃避扫罗，但你看见他觉得神与他同在，虽然软弱，虽然有的时候也有下沉的时候，但是你看见他觉得他自己好像是守节心经一样，他觉得他自己能够与主有亲密的交通。所以当我们读大卫一生的时候，那其实呢实在说来就能够说出我们属灵的一生。大卫怎么样寻求神的旨意，你看见许多时候我们也寻求神的旨意。所以从大卫的一生，从诗篇里面，我们这一次的目的就是要从大卫的诗篇里面我们来看出大卫的一生，或者反过来说，我们从大卫的一生来看大卫所写的诗篇。那么这两边彼此回应彼此解释的时候，那么这个应该对我们是一个很大很大的。所以这一次呢，我们靠主的恩典，如果主愿意的话，我们当然把大卫的一生我们稍微把它分别组织了一下，所以我们就给了大家第一页，就是大卫的史诗。那么左边呢是讲到一些的事迹，后边呢就讲到大概在那个时候所写的诗篇。那我再说这个不是绝对的，这个有的是从内容我们大概知道，我们大概知道那个时候大概是在那个时候写的诗篇。那么有的很明显是管教的杖，那么或者忧伤的灵，比方说诗篇五十一篇，那圣经明明讲到他大卫犯罪以后写的诗篇。所以你在诗篇里面有的，虽然有的这个圣经没有告诉我们是大卫写，但是没有告诉我们大卫什么情形写的，可是呢你如果读五十一篇，你知道说是大卫什么是情形写的，第六篇就没有了。但第六篇如果你再对照一下圣经里面所形容的，你不难知道大概什么时候大卫写了这首诗。所以我们就把可能的就在那个时段，就在那个经历里面，大卫呢他用诗篇来发表他里面的感觉，或者这样说吧，这是诗篇最能够代表大卫在那个时候所经历的，明白吗？也许我们会猜错，也许我们说这个可能因为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大卫什么时候写的，很可能大卫晚年写的，我们把它放到前面去了，有可能我们会错，但是不要紧，要紧就是说里面有一些句子的的确确能够发挥，能够代表，能够说出大卫那个时候的经历。所以现在我们要问，大卫的经历也应该成为我们的经历。那感谢主在哪里呢？大卫是罪人，我们也是罪人，如果大卫是圣人的话，我们就不能读诗篇了。但是感谢主，就是因为大卫也失败了，神也挽回他，他也认罪，所以你看见诗篇五十一篇不是大卫的诗篇，也是我们的诗篇。所以现在我们要来看，从诗篇的宝藏或者大卫的史诗里面，这些诗篇都背后都有个故事。所以我们大概仔细的把它读过了以后，大概很可能在那个时间里，比方说西安登基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他所写的诗篇把它放在一起， 这是给大家做参考用的，这个不是像科学一样像切豆腐一样，不是。可是呢，如果我们真的把这个诗篇读过的话，我想多多少少我们能知道那个时候大卫他的心路的历程。在历史书里面，像在历代之，像在撒母耳记上、撒母耳记下或者历代之上，都告诉我们一些大卫的历史，没有错。但是没有，这只是外面的历史，我们不知道大卫里面的故事。大卫整个心路的历程呢，是借助他的诗来告诉我们的。所以我们知道说大卫是个诗人，他用的不是散文，他用的是诗。不过这些诗呢，对我们中国人来讲有好处。好处在哪里呢？就是因为这个大卫的诗或者诗篇里面的诗，希伯来的诗，它是注重在思想上的押韵，不是字句上的押韵。如果字句上的押韵，我们就有难处了。比方说床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等等等等，那是有押韵的，就是新知字句的押韵。所以你不懂的中文，你就不懂得押韵的巧妙。可是呢，因为诗篇是让我们来读的，诗篇是为着所有基督徒来读的。我们可以不懂得希伯来文，我们可以不懂得当时希伯来文诗的结构，因为希伯来文可能我们隔了一层。好，但是现在不管怎么样，等它翻成诗篇以后，你特别注意到你怎么翻译都可以，他的思想没有改变。所以今天希伯来文的诗歌的特点在哪里呢？他是注重在思想上的押韵。比方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，穹苍传扬他的手段。你看见吗？诸天跟穹苍是相对的，述说跟传扬是相对的，荣耀跟手段是相对的。所以这个很明显给我们看，就像对联一样。那么这个相对的，不管你是今天怎么把它翻译了，但你只要把思想翻译对了，你看见说一定这个三个思想没有漏掉。一个讲到诸天对穹苍，一个讲到诸天述说，然后对传扬，然后呢你看见荣耀对手段。所以当我们读到诗篇的时候，虽然我们不懂得希伯来诗，但是因为希伯来诗它主要是思想上的押韵，所以呢你看见当我们读诗篇的时候，虽然我们不懂得那个诗篇里面非常美非常奇妙的一个结架构，我想如果你懂得希伯来文，一定会欣赏那个诗。就好像你懂得中文，你就会懂，你就会欣赏李白的诗，你懂得英文，你就会欣赏莎士比亚的诗。但是虽然如此，到底诗篇是为着我们这些不懂的希伯来文的人，到底这个诗圣经是为着不懂的圣希腊文的人写的。所以虽然借着翻译，但你看见吗？为什么圣经把诗篇150篇给我们呢？你就知道说最少借着大卫他的一生，神常常把他带到一种的情形，然后呢他就从里面就写出它里面的故事。所以呢我们如果这样的话，我们很自然的大概就把这个，我们就知道说大卫他的一生是怎么经过的。那我觉得对我们来讲还有帮助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许多时候我们的大卫的经历应该是我们的经历。那讲到大卫，有一点我们要记得，就是大卫是个王。然后我们看见圣灵怎么样从受膏然后把他放在王位上，他一点都不像扫罗一样好像很快的就做了王了，没有。所以这里面一定经过了一段的过程，所以大卫也有成长的过程。然后最后呢，等到生命成熟了，你看见在他身上有一种的光景，是一个荣耀的光景。那这个时候呢，你看见不止生命，而且生命成熟，生命不仅成熟，而且生命给我们看成熟最尊贵的一面，生命成熟到尊贵的一面，那个就是君王的表现。所以我们就要在英文里面有两个字，你如果读保罗的书信的话，那一面你会注意到保罗所注意的是 sonship， 是儿子的名分。 但同时保罗也注意的是什么？是 kingship 是什么呢？就是君尊的位分。一个是儿子的名分，讲的生命，一个讲的生命成长，长成了以后，你看他得着的地位，那是君尊的地位，那是王的位置。